让我们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上帝，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感激你把母亲赏赐给我们，母亲的大爱稍稍表示你天父的爱，虽然是很伟大的，但是主啊，你不单是有母爱，你更有父爱。但是主，我们这群蒙恩信主的人常常只渴望得到你的爱，但是主啊，你也曾问我们，我们有回应你的爱吗？我们知道也很肯定你是爱我们的，但是主啊，我们要温馨之温，我们爱你吗？求主借着今天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求主再一次焚烧我们的心，点燃我们已冷却的火，让我们在你面前找回去那失落的爱。求主自己亲自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先交托祈求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两个月我们马拿灵修都在读这个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那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了七封信，分别给了七间的教会。那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七所教会的确是当时代存在的教会，可是呢，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七间的教会是代表在教会历史上七个不同的时代，更有些认为这七间教会代表了同一个时代当中里面七种不同的属灵光景。但是无论是七个时代啊，七种光景，甚至于是代表七种不同的信徒，我们都可以从主耶稣对七间教会里面的称许和责备得到我们该有的警惕和教训。在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不单是第一代世纪啊，教会的人要听，历代教会都要读要听。今天我们也是每人都有耳朵的，我们今天三股教会也要注意的来听。那首先我们问，当时也有不少的教会存在，但是为什么选这七间的教会呢？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这七所教会所聚在的城市可以说是当时代小亚细亚区的这个邮务中心。那当时不是开车的，当时是这个骑马去派信的，所以可以说是一马站。那个从地图上面就看得很清楚，这些的城市七个差不多形成一个半月形，从第一间的以弗所教会开始，一直从南往北上去到这个别加摩的教会，然后呢突然就往南下，然后一直到最后的老底家教会。留心分析这七封教会的信，我们就会发现是有一个固定的架构和内容的，里面包括主耶稣自己的自称，他对每一间教会的称赞、责备，对他们的劝导、提醒，甚至应许。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一同来看以弗所这个教会。不，首先让我们先了解这个城市和那间教会的背景。那为什么第一封信是要先发给以弗所的教会呢？ 原因是因为以弗所是在当时罗马在亚洲的首府，当时以弗所是三大名城之一，它是跟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跟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是齐名的。当时的以弗所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港口，曾经跟我去新约的时候呢，也到那边能够目睹过了。它是四方通商必经之地，人口大约有25万。那怎么算出来呢？是因为他们后来啊，发掘了这一个罗马的露天这个剧场。那当时的规矩是，你的剧场一定是可以容纳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那个剧场可以坐25000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大概城里面有25万人。那以弗所是一个所谓的自由城，相等于今天香港是这个行政特区，因为在那个城市以弗所人是可以自己防守管理的，罗马不派军住在那里的，然后甚至这个城市也可以自己来铸自己的钱币。当日以弗所是出名的，是因为它有一个亚底米斯庙，那亚底米斯庙当然就是来敬奉这一个亚底米女神 Diana。那他是负责守卫赐福给家庭与城市，也是生育的女神。那其实这个女神呢，找到很多的图片呢，有些很美，但是有些很丑啊。丑的话呢，就她是又黑又矮又胖啊，一手拿着一根棒啊，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根鱼叉啊，胸部呢都是满了所谓的乳房，代表她有这个生育的能力。那这一座出名的亚底米斯神庙呢，是长425英尺，然后宽220尺，里面就是有120根全是用大理石然后做的这些柱子，这每一根柱子都有60英尺高，而且其中的36根拴满了所有的宝石，所以被称为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可是那么一时辉煌的庙宇，如果你有机会到土耳其，我们也带我们的队员去看过了，今天剩的只是半根的柱子。无论怎么样的伟大成就，再过一段的时间剩的也是无尽。如果不告诉人这根柱子就是当时代那个伟大的七大奇观之一，谁会注意这根烂柱子呢？这个城市另外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他们贩卖以弗所灵符传说这个灵符可以护身驱邪安家保宅有能够治百病，而且更能使人可以有生孩子，带来很多的幸运，挺像香港人呢常常去拜那个黄大仙，或是说在台湾里面很出名的就是妈祖庙。以弗所这个城市被称为是亚细亚之光，其实以弗所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可羡慕的。如果从经济、从这个政治、从宗教的条件来看，这个城市的确是令人很羡慕的。可是越繁荣的城市也有不少的问题就像旧金山一样。那我们据说一般的人民的道德是挺败坏的，品格是出名恶劣的，不守信用，而且呢是迷信成性。那么大的庙里面有几百名的庙妓是公开卖淫的，而且神庙里面既然设有一个保护所，英文叫 sanctuary，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杀人放火偷窃，你只要逃到那里就不能够被政府官员来逮捕，因为那个是他的保护。所以这个城市也纵容了许多的犯人。这样一个风气不良的城市当然也是保罗宣教的一个目标啦。 保罗其实按照圣经记载，曾在以弗所起码有三年的时间，那他与当地的信徒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除了保罗，亚居拉、亚基拉夫妇，更有这个亚波罗、推基古都曾经在那里服侍过啊。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那保罗后来又立了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在那里做教会的监督，之后呢，也有推基古去接任。所以啊，我们看到啊，据说这个使徒约翰啊，晚年的时候也在那边牧过会。这么样的一个教会真的受过很多属灵伟人的栽培呀。可是教会的信徒可以在这一种风气败德的这个城市里面，如果看我们这封信，可以那么样复杂的环境竟然可以持守真理和信仰，那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在信的一开始，耶稣自己自称是什么呢？他说是手拿着七星，又在这个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那如果你回去看启示录的第一章二十节，那里解释得很清楚了。七星是代表七间教会，七个灯台代啊，七星代表教会的使者，七灯台代表七个教会。那拿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于说啊，主耶稣掌握的。然后又在这个当中行走，表示主眼目在监察。换句话说，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三股教会都在主耶稣的掌管与保护监督的当中。当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恐怖的运动，新冠病毒、政治斗争、种族的这种的仇恨，我们看到同性恋的势力猖獗，这好像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还是在掌管，他还是在那边监督的。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唱，其中的歌词说，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仍然掌管。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先看这个以弗所教会得到主的什么样的称许。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优点，即便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三股教会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你将会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在没有责备以弗所教会之前，他先来肯定他们的长处。那教会的长处比短处更引起主耶稣的注意。那今天我们是反过来的，今天呢，我们比较善于指责啊，多于称许别人，对吗？我们常常找人谈话的时候啊，都是为了要指出别人的问题来，很少是因为我要夸奖他，要称赞他，然后找他出来吃顿饭，然后的详细的这样跟他谈，不会的。找人谈话都是严重问题或者人出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今天很多的信徒是否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甚至是教会的缺点，对教会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埋怨，常常把很你要很努力才挖到哦，其实还有一两个可取之处。有时候只看到教会或是服事中的一个缺点，就把所有一切的成就和长处全部抹杀了，这是我们人的天性，放大镜永远放在那个污点上。总括来说，以弗所的教会起码有两个优点，在主耶稣的眼中，首先主称他是一个殷勤服侍的教会。你读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所以以弗所的教会不单是服侍主，而且服侍当中肯付代价，不辞劳苦，且任劳任怨。主知道这句话 在第二节提了两次，我们真的要留心哦，弟兄姐妹，因为主知道，主知道今天谁在真心服侍，谁根本都没有在服侍，主也知道谁爱他，因为保罗说嘛，如果这个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你不爱神，神也知道。主知道谁是忠心，谁是殷勤，谁是闲懒，谁得过且过，主耶稣全都知道。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少人参与服侍，但不是人人都认真尽责主动竭尽所能，不是的。有些人服侍是属于业余性的、方便性的，不妨碍我的作息。OK， 我只是 volunteer， 我不 commit 任何长时间，一次两次可以，都是敷衍性的。许多人虽然肯为主做工，却不能忍耐，一忙一辛苦一劳碌，一不被人欣赏就发怨言，有时候受不了一滴滴的批评，经不起一点的打击或挫败。你看第三节主怎么说啊，你也忍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不是靠圣灵的，我这个人本来就很有能力，我很会收集资料，我看了很多的东西，我的分析我的等等，就做出他自己能够解决的，越本事大越能够解决的人是越不会靠圣灵的啦。我们都是凭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力量，你问他有没有依靠主，随便祷告一两下，甚至有没有祷告也不知道，反正他是可以预备的出来，做得很好的，漂亮的信息，漂亮的 PowerPoint， 这个，可是你看到里面缺了点什么，没有激情，没有 passion， 没有灵，不接去，不接上的，所以啊，也不能持续。三分钟的热度，啊，三分钟的 commitment， 然后就开始厌倦了，不想干。可是以弗所教会不但是劳碌忍耐，而且不丧志，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弟兄姐妹，那实在是不简单，我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吗？一长了就觉得够了，我只做两年，我只做三年。第二个主对他们称许的，就是以弗所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你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看了这个第二节啊，就说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的。所以啊，这表示以弗所的教会它是在真理上是有根有基的，它是有属灵的深度，它能够辨别真与假的使徒。然后第六节，然而哈，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好，圣经没有解释这尼格拉的人有什么样的行为啊。可是呢，如果你参考这个第二章14到15节啊，写给这个别加摩的信里面，就知道这个尼格拉的一党是跟巴兰的教训排在一起的。那所以可能是什么呢？是一种当时在困扰教会的异端，哈，可能是某一些错误的教导，专门是倾向自由啊，反对这种道德、反律法的这种思维或是生活模式，这是猜测。因为如果你回去看《民数记》第22到24章，那边提到先知的巴兰是一个为利忘义的一个人，他是背叛信仰的。尼格拉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制服了人民或是吞噬了人民，所以显然他是在当时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恶势力。今天也有很多人啊，是以宗教的名誉为领袖，可是呢过的是违背圣经的放荡生活的。甚至一些的宗派很清楚的公开是案例同性恋的男人女人啊，为牧师为教会的领导。还记得当时哈，要公开可以让那些同性恋人注册哈，登记结婚的时候，哇呀，同性恋人抢着排大队在三藩市市政府的门口哈。然后呢当时他们就访问哈一位教会的女牧师啊，我在电视上看到，心里面真的是也很生气。他怎么说呢？Jesus is committed to love. So he will be very happy to see what is going on here in San Francisco. 耶稣是什么？是施慈爱的。所以他看到旧金山这种情况，他应该是非常高兴。哇，对不起。我们相信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也是恨恶罪恶的，所以怎么只能够说他是一个施慈爱的神呢？这位女牧师我想就好比当日的尼格拉党的那些人一样，提倡的是违背圣经那种放纵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是假的使徒。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坚守真理，他们排除异端，愿意对付罪恶，很难得。但是你要注意，这里说他们恨恶这一党人的行为，不是恨恶这些人哦。有时候恨恶罪，但不要恨恶罪人呢。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弯曲被谬的这个时代里面呢，要求神保守我们不妥协，我们有道德勇气，我们要为真理挺身而出，我们要表现自己信仰的立场和纯正来。还记得2004年湾区的华人教会发起一个联合的这个运动，是为要针对这个同性恋啊，要什么男女都可以的，我们就有说啊，表明圣经的教导是婚姻是一男和一女啊，这个就是当时的 Proposition 8。所以呢要固定持守这个传统家庭的价值观，所以呢众华人教会呢就决定在某一个的主日的下午，就穿着这个 T 恤啊，然后呢我们手举这样的一个牌子的标语到了这个 San Francisco 的 Sunset 这个地区19街，站在这个街道上面那个阵容挺庞大的，整条街都是不同的华人教会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就是派福音单张，我们同时也为美国来祷告，我们要表示神的立场和教导。当时北区也回应这个运动不单只是成人，我们青少年也就是租这个bus， 然后我们就去了，都参与了，感谢神。那次我们这个提案终于是赢了，但是属灵的战争是不停的，到2010年又被推翻了。所以这个仗不是打一次的，这个属灵战争是经常打的，你赢一次别人就凶一次，你再赢一次他变了，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败落下去，你觉得美国已经不美了，那你的用意是从地方尽量搬到这里来，那现在有些人也厌倦了这个地方，也想搬回去，世界都是这个样，因为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值得我们居留的家乡。如果约翰的信停在这里就好了，可是他接下去什么呢？接下去就记录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一个严厉的责备。第4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以弗所的长处那他的这一个劳碌，他的这个对信仰的持守值得我们羡慕的。如果教会有他的一半真的是很不错了。可是这样殷勤为主摆上真理纯正的教会， 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甚至有人称这个缺点是致命的缺陷，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对主的爱心。在座如果有恋爱过的，请问还记得初恋吗？初恋是什么样的滋味啊？或是感觉呢？啊，你不要看我是一个人呢，我也恋爱过的哈。但是呢，今天很多人啊，很可惜哈，可能没有经过什么恋爱就成为家庭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大损失哈。起初的爱都是温馨的、体贴的、甜蜜的。广东人说嘛，爱情喝水都饱，对吗？常常就会很容易彼此思念，难舍难分。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同样的感觉，对吗？很单纯的，很渴慕的，很追求的，每个聚会都很想去参加，赶时间就不是饿着肚子都要参加聚会，为了是要准时出席。哇，很热切啊，常常打来问，哎呀 ，Alex 教会有什么需要我服侍啊？啊，然后每一个他都愿意来参与啊。信主几年以后，一个星期在教会聚会一次也就够了，情愿迟到都要先吃得饱。如果太早的聚会，或说搞得很晚的聚会，我干脆就不参加。那算什么的，那少一次没所谓。可能有些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了。现在呢，就算在家屁股一坐下一按就 zoom 了，就可以聚会了，但是仍然照样迟到，不用开车，也不去出门，很多地方都很怕去，但是仍然不参加查经崇拜。以前祷告会还出现，现在说他忙，忙什么呢？爱呢，不是突然之间失去的，是渐渐慢慢一步一步的，就是结婚多年的夫妻慢慢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如果爱没有啊，其实一切都是例行公事，一切呢都成为理所当然。有对夫妇结婚30年之后，太太终于忍不住的打算要离婚，她就抱怨她的丈夫说，你知道吗，你有很多年已经没有对我说我爱你。这个丈夫莫名其妙的理直气壮的看着他，我当初娶你的时候岂不是说跟你讲我爱你吗？如果我有改变的主意，我一定会告诉你的，你不用担心。连我爱你也懒得说了，有必要吗？服侍的时候也没有说谢谢，回家也没有说I'm home, honey, 你好吗？或是说辛苦你了，都懒得了，有必要吗？需要吗？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对人也是这样，对主更是那样。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是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就分享有一天跟太太在开车，不知道谈什么事情，途中里面呢就为了一些事就吵起来，然后呢双方的这个的情绪都很激动，那传道人呢还是有点狩敛了，他觉得说要把车子停到路边然后呢就跟太太说，我们两个人一定要走下车，我们要走到一个地方里面好好的坐下来谈来祷告。所以当他下车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往前走，突然之间太太在车里面大哭起来，他吓了一跳，回去就说，你怎么哭了？太太就对他说，以前你追求我的时候，我每次下车你总是替我开车门的， 现在你头都不顾，就一直往前走。蜜月期过了，往事只成追忆。按外表看，以弗所教会依然是那样劳碌的为主做工。教会的事可能很忙，服事很多，活动也多，但是里面的性质跟感觉已经改变了。以前真心为主，现在只是为了自己。以前唱首歌掉眼泪，今天在 Zoom 里面我都懒得开口，谁听到？只有我自己。他不知道上帝依然想要听他的赞美。听姐妹没感觉了，疲惫了，习惯了，理所当然的。我们最生气就是我们小孩子把我们一切爱他父事的这个爱的行动当成是理所当然。那你想想看，天父对我们不是同样一个感觉吗？ At least say thanks. Sense of entitlement. 我该得的。也许有人问，没有爱心怎么会劳碌的侍奉吗？会的，因为侍奉的目的可以是为要得人家的称赞，为了要尽上自己的本分，或是就是一份责任感啊，我孩子在这边，所以我一定要来这边服侍，可以的，甚至是被强迫的，没了我拜托你了，好了，帮这个人的忙，给他面子，但是工作照样做，热忱早已不存在了，得与失有果效没有果效我都不在乎，我都是在应付，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次查经又一次查经，一次领完诗又一次领诗。有人问，没有爱心的教会会为真道争辩吗？会的，因为争辩的目的只是要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你是错的，要显示出我比你懂得多，我眼光深远，我有慧眼。请问大家，义肢跟这个健康的腿有什么区别呢？虽然两者都可以走路行动，但是一种是有生命的，一种是没有生命的，一种会痛会疲倦会酸，另外一种是没有感觉的。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耶稣说啊，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爱消失的时候，见证也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失去了爱，顶多只把工作勉强做完，但不一定想要把它做好。我们只问最底线是什么，你要我几点到，好，我要怎么怎么好，可是他不会把它做得美，所以事工做做做没有任何的突破，也没有任何的改善。如果没有爱，大家在维护这个真理的时候就变得冷酷无情，有的只是争论，只是讲什么是对的，却是什么是美善的没有。我曾经读过一个一说寓言呢，讲到呢有一个旅行的人，他雇了一匹驴跟那个驴的主人啊，两人就骑着这个驴到远方里面去，那因为在沙漠地带非常的热，日光很毒，所以呢旅行的人就停下来想要休息，休息的时候想要坐在这个驴的这个影子下面稍微拿点阴凉，可是驴的 主人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阴凉的，结果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所以那个驴的主人告诉他，我只是把驴租给你，我没有把他的影子也租给你。然后那个租驴的那个商人就说，岂有此理，我租驴当然连驴的影子也是可以租的。两个人先是动口，后来就动手打起来。那两个人打起来的当中，里面驴看到时态不妙就跑掉了。有时候教会里面都无谓争论，也就是这样， Just to prove that I am right. Being right is important. Yes. What about love? What about consideration? What about 相信教会的领袖？ What about 就是要爱其他的同工，体谅他们的感觉。所以如果当我们把所有的 focus 放在这个影子上，而失去这个主体，告诉你，影子不在，因为主体老早就已经不在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要小心啊！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我就算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我可以像先知这样有讲道之能， I am full of ability, I am confident, I am competent, 我就算是很有这个能力把这个钱救济所有的人，却没有爱。因为我不是为人着想，我是为自己着想的。I'm speaking for myself. 那圣经说仍然与我无异，英文讲的是更彻底， I am nothing. Nothing. 不算在主的记录本里面的。教会如果失去了爱，更多的事工只是让人感觉到很 empty， 怎么样做得最好都不会有种满足的感觉。不要说受惠者，施予的人做了也不感觉他很满足。当然如果教会有爱，怎么困难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一同容易的撑过去。让我想起创世纪29章讲到雅各与拉结的那一段爱情。雅各为了要去娶拉结，他甘愿为他的舅父拉班服侍7年，后来知道被骗了之后呢，他再度情愿为他的迎娶心上人再服侍他的母舅另外一个7年。所以圣经怎么形容，他说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己。可是当爱冷却的时候，侍奉只是一份的责任，奉献成为一种的习惯，祷告变得很公式化，唱诗也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感觉。就像我们今天开车开得太习惯了，是自然动作，你就在那边胡思乱想，心不在焉，你还是开到目的地的。你没有试过我怎么到了，因为 you are on automatic mode。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目前的光景吗？失去起初的爱，外面的人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但是那个行走在金灯台当中里面的主什么都晓得。教会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会以别的东西来代替了，更多的事工，更多的活动，更多 的聚会，为什么？来掩盖里面的那个空洞。教会凝日久了，我们其实会忘形于表面的事，甚至意识的过程，可是我们却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要成立教会，成立 home group 的目的。我们其实做这个办这个聚会的活动是为什么原因，慢慢变得都是讲爱，却没有真实付出爱。就像疫情久了，大家疲惫了，麻木了，晚上的聚会也开始变得可有可无了，我们都是 tired of being zoomed。 三谷过了10年呢，超过了，其实已经开始步入中年了，一切很容易都是机动化的， keep on running on dry wheel. 因为里面的爱跟里面的热心早就 不在了。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故事叫做 Life Saving Station,在网络曾经也是传来传去，就是救生站。讲到在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岛里面，有船遇难，但是那里有设立一个小小的救生站，其间是只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的茅屋，有一艘救生艇，有几个非常忠心的救生员看守着，常常奋不顾身，日夜去打救那个遇船难的人。那有一些遇险被救的人跟这个海滩附近的居民都愿意付出金钱啊，来支持这个救生站，因为觉得这工作太有意义了，甚至有也加入这个服侍的行列。于是呢，新的一批童工也被训练出来了，然后呢，同时也当然增加多机收的这个救生艇，大家都觉得太有意义了，所以救生站也就慢慢扩展起来了。当中更有人认为啊，这个救生站的这个设备太缺乏了，空间也不够，所以呢就要提议我们要整修整修，所以呢救生站就要弄得很舒服啊，把那些木板床变成是有垫子的啊，然后呢添置一些沙发，然后把一些的家具地方粉刷扩充，然后洗手间贴了墙纸，然后插了几盆花，所以啊哇看起来很舒服很漂亮，可以跟什么一些俱乐部可以比美。后来呢大家啊看到要需要专业了，总不能够都是 volunteer, 所以呢就聘了好些这个专业的训练人才来。然后呢也有人提议啊，应该在救生站的前面啊竖了一个纪念碑啊，为了那些因为打救别人而丧命的人。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艘很大的船在这个海边遇难。那那群受过专业训练的救生员就把那些人打救起来，一批一批的来救啊，那些人带进了救生站，可是这些人又脏又臭，有些又有病，而且从外地来了，然后言语又不通，所以呢顿时之间啊，这个本来很漂亮的这个救生站啊，很舒适的就变得又乱又臭又脏。场地的管理委员会立刻就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应该要在救生站的外面先预备好这种所谓的临时浴室，让那些人洗干净才可以进到里面来。然后呢同时也要跟这些人讲解，你要使用这个救生站的话一些的规条和一些的条件。第二天早上这个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意见分歧，大多数人说停止了，这个造成很多的不好、不便、不理想。但是另外一批就觉得说，哎，我们本来建立这个救生站的目的不是就是去救人啊。但是这是属于少数的人，意见不被接纳，并且到最后的时候，负责委员会说，如果你继续要有你的，你可以带着你的理想到别的海滩里面再开你一个救生站。结果这一群人真的去了，就开始了另外一间救生站。时间慢慢过去了，那一间新开办的救生站经历跟旧的那一间一样，同样的这个发展过程跟改变，到最后新开的也就变成一个救生俱乐部，然后历史不断重演。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在海滩走，你会发现有不少漂亮的这种公开的海岸俱乐部，多数呢是租给人办婚宴、开 party 来拍结婚照的，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去到欧洲，很多漂亮的礼堂都没有人参加聚会的，都是游客进去拍几张照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其实写故事的人呢、啊，是要以救生站来形容教会没落发展的情况。主责备以弗所教会，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啊，以致他们忘了，哇，我们存在的动机， 往日的目的，我们以工作代替了爱神，以互惠正道代替了去爱人。最后要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主就劝勉以弗所的教会，你们要悔改。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这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悔改有三个步骤，第一回想，第二当然要悔改，第三要实行出来。主说你要先想想你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那个爱心，你要把它找回来。就像我这个人呢，常常的就丢了这个车钥匙的，所以呢，哎，我又停下来，哎呀，想想，会在我的口袋摸摸，会在桌子上吗？翻一翻，好，我刚刚去了什么地方？所以我要一步一步的回想，我要去追踪，一路一路的找回来。有一对老夫妻在餐厅里面刚刚庆祝完他们50结婚周年，那在开车的途中，两人太习惯了无言以对，可是呢后来一直就是坐在乘客位置的太太终于忍不起，就跟在开车的这个丈夫埋怨的说，老公啊，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相爱相识的时候，我们总是坐在一起很亲密的，我们刚结婚了，我们总是两个人呢挤在一块儿的嘛，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手排档你就觉得动都不能够动了。但是如今他就讲不下去了，这个老公转过头来就追着太太耸耸肩，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手一直握着这个方向盘呢，我从来没有移动过啊。假如你觉得有什么疏离，那走的坐开的是你不是我。弟兄姐妹，主从来没有移动过的，他都是在那边驾驶着我们人生的方向盘的。假如你觉得说，哎呀，我跟主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冷淡，说那你不要搞错，是你越坐越开，主从来没有移动过。刚才名人带我们唱诗说，愿那灵火复兴我，在稳妥的事业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早把主恩典忘记。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对主这个爱这种热忱失落呢？要悔改，要悔改，要停止越走越离开，我们要自己回到主的怀抱里面。然后主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行起初所行的，若你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挪去。想起我起初是怎么渴慕的，我是怎么追求的，我是怎么服侍的，我每一次去教会是怎么感觉的。主说要找回来，因为一个没有爱，对主的爱的一个教会，它的光是慢慢慢慢暗淡的，减退的，剩下的最后跟社团没有什么分别了。一个救生站最后顶多盖得再漂亮，只是一个俱乐部，让人来租你的场地使用一下，办一点 partner 跟活动。灯台被挪去不等于说教会要关门，我们也不用担心，但是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为主发光做见证那种的能力，虽然里面还是漂亮，甚至于要扩建，但是各种的聚会虽然是照常举行，可是里面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留不住人的，因为没有生命就没有什么作用，也不再代表耶稣基督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把爱找回来。凡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 主日的一个擘饼，我们现在只可以在家中来举行。每一次擘饼，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想到就是啊，主怎么爱我们，这一点我们其实都不用怀疑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反过来说，我爱主吗？所以当我们要来预备领擘饼的时候，让我们先要在回应主对我们的爱。下面有首诗歌就跟大家来播放，那你能够在家也可以跟着唱，是很熟悉的。
像你如此美丽， 经有何语，你大爱相比，哦，生中之神，你尽住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追啊。